书接前文，张隐二妃倒打一耙，栽赃陷害秦王李世民。这个害人的主啊，手段和本事都挺高明，明明要置秦王于死地，反过来还给秦王求情，让你听的跟真事儿一样。李渊都气坏了，都浑身力抖，皮如筛糠，冲他们两个人一摆手，朕自有主张，你们退下去吧。张眼二妃一看差不多了，这个事情呢时可而止，多说一句露馅了，少说一句火候没到，现在觉着差不多了。两个人擦擦眼泪，跪安之后退回庆衍宫。回去之后他俩就变了样了，滋哇直叫啊，但愿李渊能降旨处死秦王李世民。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李渊气炸，连肝肺是错碎，口中牙呀，一直等到天要快亮了，他吩咐一声：“来人呐！”总管太监马元起从外边进来：“万岁爷，您有何吩咐？”“大典，朕要登殿理事。”啊，万岁爷，您的龙体欠安，怎么突然要升殿呢？不必多说，龙冠龙袍伺候。我的万岁爷，您的身体如此虚弱，不要说了，准备。哎，吓得马元起抖一耳战，马上命人服侍皇上。这升殿呢，能跟内宫穿的一样吗？得身穿大典的衣服，那玩意挺麻烦的，一层外一层的。李渊在这收拾着，马元起马上命殿头官到外头打招呼。这收拾了，外面龙鼓就响上了，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向满朝文武发出信号，皇上要升殿理事。咚咚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在京的文官武将一听，哎呦，多日子钟鼓不响了，今儿个怎么突然响起来了？看来皇上要升座早朝，处理军国大事啊，谁敢迟到啊？因此赶紧收拾朝服，上轿的上轿，骑马的骑马，赶奔武朝门。越聚人越多，大家交头接耳，不知道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大家就知道皇上现在龙体没有康复，今儿究竟是为什么呢？满腹的怀疑啊。时间不大，朝门大开，文官在东，武将在西，按着品级和官位的高低分成两排，鱼贯走进大殿，叫含元殿。到了里面之后一看，皇上已升坐九龙口，秦王李世民带头跪倒在地，山呼万岁，行了长朝大礼，然后各立西都。百官远啊看不清，离着近的看得挺清，一瞅皇上吓了一跳。 为什么？李渊都有点脱了相了，不像是李渊了。原来多饱满呢，将军肚，脸蛋红扑扑的，二目有神，锃明耍亮，说话都有唐音，一走起路来肩膀直晃，何等的威风！再看现在，老了能有20年呢，胡子眉毛全白了不说，佝偻着个腰，端着肩膀，骨瘦如柴。再看那气色，灰中透暗，暗中透青，百官这心头就一颤，心说够呛啊，皇上都这模样了，升殿干什么？挨着近的发现李渊浑身颤抖，两只手扶着龙书案，只玩这个劲儿，就知道有特殊的大事，不然皇上不能升殿呢。因此含元殿里一点声息都没有。李渊坐在那儿喘了半天气，尽量把气血平和，传旨选秦王李世民，说话都没底气了。殿头官遵旨，高声喝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选秦王李世民，近前问话。李世民就在旁边站着，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爹突然宣布升殿。虽然您身体健好了，但是离这升殿李氏还有一段距离呀。李世民呢都没想到有人要害他，赶紧出班跪倒在地，山呼万岁，儿臣参见皇父万岁万岁万万岁。你看，要普通的家庭就是爹儿子，这不行，皇上就是皇上，臣就是臣，还得说这些废话。李渊手扶龙书案，探身往下看了看，就像不认识李世民似的。他仔细看，这二儿子长得真水灵，术法精温，顶梁门一颗夜明珠闪闪发光。再看李世民，身穿南袖平襟大红袍，腰里系了根丝带，怎么系丝带呀？玉带挂到宫门了，又换了一条带子。往脸上一瞅，英华满面，是傲骨英风。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五官端正，真是一表人才呀。说当爹的能不喜欢这样的儿子吗？可是今天相反，越看越有气，是越看心里越难过呀。李渊心说，嘿嘿，李世民呢，你长得是平头正脸儿，人模狗样，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是披着人皮的豺狼。这李渊这会儿就撞到脑门子上，他真是想要跳起来过去把李世民啃几口，但是出于君主的威严，他不能失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世民呐，儿臣在，我且问你，昨天晚上你都到哪儿去了？
回父皇。昨天晚间我先给父皇探病，然后就回府了。
哦，回府了，哪儿都没去吗？ 啊，儿臣哪儿也没去。为什么呢？李世民一听是怎么个意思？爹刨根问底儿的。其实我还去了沁园宫呢，可那件事情我不能说呀，我要说把我爹就气坏了，尤其这个场合就更不能说。李世民只好违心的编瞎话。爹，儿的确哪也没去，李世民之后我就回了秦王府。
嗯，你敢担保你说的不是谎话？
爹，儿说的是千真万确，不敢有半句谎言，那样我就犯了欺君之罪。
好，好啊。
哎，为父赐给你的玉带哪里去了？突然这一问，李世民就一惊，心中我爹怎么对这玉带注什么意思？我那玉带挂到宫门了，警告那二男二女呀、啊，可每天他都不问，今儿个突然问他带子的事儿。李世民真有点张口结舌，思想上毫无准备。这他说啊，玉带哪儿去了？因何不记？
回爹里，
而突然听到钟鼓之声，手忙脚乱，为了服侍父皇，来的荒树，把玉带落到府里了。李世民呢，是被迫无奈说那个违心的话。文武百官静静的听着，谁也不敢插言。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打的什么哑谜，都注意的听着。李渊显得格外的平静，皮笑肉不笑啊。那玉带真落到府里了，是落到府里了，挂在儿的床头上。市民呐，你记准了吗？
记准了。
记清了吗？清清楚楚。李渊突然就站起来了，是吗？既然你记得如此清楚，我这有条玉带怎么回事？说着从袍袖里把张眼二妃给他那条玉带往前一抖，啪，扔到秦王的脚下。怎么回事？既然你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落到府里头了，既然你说的真真切切挂在床头上，怎么落到朕的手里？怎么回事？百官吓得一哆嗦，一看皇上真急了，那身上突不但抖动的不停，而且胡子撅起了多高啊，就像要知人相似。李世民一看玉带是大吃一惊，心说这怎么回事？我把玉带挂在沁园宫的宫门，怎么落到我爹手里头？难道其中有变化？可李世民无论如何没想到张隐二妃建成元吉连成一计倒打一耙，他没想到，思想着毫无准备，因此被他爹这么一问，一现玉带，李世民是张口结舌呀。这说怎么回事？说呀。爹，儿可能忙得太厉害了，记忆有些不清，这何时把玉带失落的？我想不起来了。
好一个想不起来了。世民吧，我可是你爹，你是我最疼爱的儿子，难道你还骗我不成吗？我看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就不必多说了吧。
啊，
来人，把李世民、王茂摘去，从现在开始，贬去一切功名爵位，贬为庶人。金甲武士何在？
哟，
皇上升殿，下头排列着500名金甲武士，都是皇上的卫队呀。听皇上一招呼，进来8个，跪倒施礼，参见陛下。把李世民给我紧紧的捆上，推到午门。
杀！
金甲武士也一愣，
我
愣什么？马上执行命令。
是。
金甲武士敢说什么？不容分说，拿过绳索，把秦王李世民马肩头拢二臂，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结结实实的，回到殿下。李世民呢？哎呦，有口难言啊！刚大的嘴，你说怎么办？怎么翻这个柜？怎么说？李世民啊，就喊了一声：“爹爹，儿冤枉！爹，我请求你，暂时先把我饶恕了，咱们爷俩找个地方，单独谈谈，您看怎样？儿单独向您起奏。”
不必说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推出去杀杀杀杀杀了他！李世民一看，事到了如今，无话可谈了，心里全明白了，遭人陷害了，一定是这4个人狼狈为奸，串成一气，倒打一耙。不定在皇上面前怎么说的，我爹天听天信，要置我于死地。这会儿要把家里那些丑事全端出来，丢人现眼，爹就得气死在八宝金殿。老李家顶霜都臭800里，不能再说了。看来崎岖命不屈。该了我李世民得这个结果，这是天意啊，认命吧。李世民再也不说话，被人推到殿外。再看这李渊，把桌子拍得叭叭直响啊，杀，快杀！那文武百官一看，焉有不敢之理。小官地位低，当然不敢言语，就拽那大官的袖子，那意思你怎么还不说话呀？能看着秦王掉脑袋吗？怎么回事呢？胡了八图的就把命送了，这爷俩之间究竟是什么事啊？单说中书令褚遂良官居一品啊，褚遂良跟老主李渊官的交情，德高望重，只有说话了。褚遂良赶紧迈步出班，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喊过之后，跪倒在金阙之下：“万岁，刀下留人，杀不得，杀不得。”平时李渊见着褚遂良非常高兴，忠臣啊，那个人不仅德高望重，而且两袖清风，为大唐朝的建国立下不朽的功勋，这是功臣啊。说说话的李渊从心眼往外那么爱听，但今儿个一看啊，他心里别扭，
这一心要杀李世民，甭问，褚遂良要给求情。他真想把褚遂良赶出殿外。再有一项别的，褚遂良不了解内情，这可以理解的。卿有何本章上奏？陛下，陛下呀，臣糊涂了，臣不明白呀。陛下因何做出这种决定？想那秦王李世民为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为了开疆破土，立下了不世之功啊！谁都知道，没有秦王，就没有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他出生入死，跌爬滚打多少年来，立下多大的功劳？纵然秦王有过，或者犯了什么错，惹皇上生气，皇上也应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值得杀头啊？请陛下息怒，把秦王放回来，这才是正理。陛下开恩，陛下开恩呐！褚遂良没说完呢，房玄龄也跪下了。房玄龄也是老臣，跟李渊相处睦睦，那是好朋友。现在虽然有君臣之分，当初那是莫逆之交的好朋友。房玄龄仗着胆子也跪下了：“陛下，褚大人所说一点不假，秦王为大唐朝的江山社稷立下了不世之功，纵然有过，皇上念及他公众如山，也应该饶他不死，请陛下开恩赦免秦王才是。”这俩人一带头，百官呼啦朝全跪下，异口同音要求皇上开恩赦免李世民。有的胆大的还问呢：“皇上，臣等不明白，秦王究竟犯了什么罪了？您就决定把他处死，臣等糊涂，请陛下明示。”可不是，你得说清楚啊，为啥呀？和李渊一听，这气儿大了，心说你们起哄啊，哎，仗着人多势众给我施加压力。李渊冷笑一声：“众卿，朕问你们，我糊涂不糊涂？陛下圣命，我疯没疯？我傻没傻？陛下，您没有？没有吧？那么朕平白无故的脑袋一热，就要杀自己的亲儿子，有这种道理吗？我杀有杀他的原因，斩有斩他的道理，我也不疯不傻呀。虎毒还不吃子，何况人乎？你们不必追问的，朕心里清楚，李世民他不是人，他是畜生，我是非杀不可。任何人求情全都无济于事，尔等退了下去。陛下开恩，陛下开恩。李渊闻听是冲冲大怒。